我哋一齐打开撒母耳记上十六章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。我假设你哋撒母耳记上已经读咗好几次啦，应该好熟噶啦。我哋今日净系读一至十三节，先读一至十三节，预备好未？我嘅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，要到几时呢？你将膏油盛满了国，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。撒母耳说：我怎能去呢？扫罗若听见，必要杀我。耶和华说：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。我就说：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，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，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。我所指给你的人，你要告他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，到了伯利恒，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：你是为平安来的么？他说：为平安来的。我是给耶和华献祭，你们当自洁，来与我同吃祭肉。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，请他们来吃祭肉。他们来的时候，撒母耳看见以利亚，就心里说：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：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耶西叫阿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：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耶和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：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：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：你的儿子都在这里么？他回答说：还有个小的，现在放羊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：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面色红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：这就是他，你起来膏他。撒母耳就用各类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马去了。我们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健康，给我们有时间，给我们有个愿意听你话的心，好让我们晚上可以守在你的脚前。我们恳切地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得见你所启示的，帮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真的认识你是何等宝贵的神，好让我们被你自己吸引， 更好的来讨你的喜悦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读撒母耳记十六章的人，如果用一些工具书，大概就知道这张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。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中文翻是看，可以翻做预备。识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，这个字在这张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九次。它最宝贵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耶和华他看到，他预备，他拣选一个合他心意的王。这个就是这张圣经的中心。耶和华在耶西的儿子当中预定一个王，也都可以翻做啊，耶和华在耶西的儿子当中拣选了一个王。耶和华为着他自己，他看见一个王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地读这张圣经，你大概可以看到 这张圣经的重点是摆在耶和华的拣选，是耶和华来拣选。这张从十四节到二十三节，它的重点是讲到耶和华所拣选的，前面是前面讲到耶和华的拣选。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因着耶和华的拣选所带来的希望，耶和华的希望。如果你将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路读到第十五章，你应该有个感觉，那个感觉就是撒母耳已经是心灰意冷，他已经觉得没有希望了。扫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样子呢？怎算好呢？你读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撒母耳是天天在忧愁，在悲伤，因为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第十五章，请问你扫罗是成功还是失败？有些人说是失败，其实如果你去问扫罗，他自己说是成功。为什么他成功呢？因为在十五章的时候，因为扫罗打败了亚玛利亚人，在以色列亚人扫罗是打了大胜仗，扫罗是大大的成功。但是在撒母耳，在耶和华的眼中，扫罗是大大的失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关键的事。今天有很多人在侍奉主的时候，可能觉得他自己是大大的成功，他觉得你看看我的侍奉是很有果效，我的人数又增加，你看看我们的弟兄姊妹很爱主，我们可以做短宣，我们可以做这样可以做那样。可能我们觉得自己很成功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神是不是都觉得我们成功呢？扫罗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，扫罗欺骗了撒母耳，撒母耳苦苦地劝他都没用，到最后撒母耳 根本就同扫罗讲拜拜啦。喺呢种情况之下，我非常惊讶。但如果你今日同一个教会嘅同工，唔好话教会啦，就是同一个公司嘅同事，意见完全相反，看法完全不同，最后仲嗌交，嗌到话拜拜，拜拜啦。请问你，你个心里边有咩感觉啊？系气氛，系气愤，系埋怨，系苦恼，会觉得呢个人实在太唔似样啦。佢点解唔明嘅呢？还是为佢悲伤呢？而且是为他长时间的悲伤。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，在这里讲的悲伤在原文里面是不是一般的悲伤。这个悲伤是讲到一个人悲伤到好像死人一样。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？撒母耳看到扫罗不听话，他看到扫罗得罪神，他为什么那么痛苦？有人说，因为撒母耳现在已经很老了，他看到他一手栽培出来的扫罗失败到这样的地步，扫罗的失败就等于他自己的失败，所以他很痛心。有些人呢就说是因为撒母耳看到一个神的仆人，他的失败会让神多么的伤心，所以他很忧伤。我相信这些理由都是对的，但是我亦都相信更重要的是撒母耳到这个时候他还是爱扫罗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人的麻烦呢，就是你和我是很好，和我的看法都相同，你对我很客气，我对你都很客气，要彼此相爱，可不可以？都可以的，不是很难。几时才是难呢？就是你偏偏跟我作对的，你在这里骗我，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做，你偏要做。请问这个时候你还爱不爱？不要说教会的同工爱不下去，连自己的儿子你都不可以爱下去，同不同意？哇，好激气啊！我们实在是看到撒母耳那颗心，就讲出一个有王生命的人。撒母耳虽然自己已经老了，面对以色列王扫罗是这么失败，撒母耳他是会担心将来以色列人怎样去面对非利士人，这个情况看来好像毫无希望。但是你读第一节，最宝贵的就是你发现在人没有希望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跟撒母耳说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你我的一生，其他的事就不可以保证，有一件事是保证的，那就是苦难。不是我说的，是耶稣说的吗？你们在世上有什么呢？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，我就劝你一句说话，你不要急，一定会有的，一定有的。问题是，不是，问题是有没有苦难，问题是当苦难来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听到神的说话。因为只有你听见神的话，再没有希望的环境都变成有希望。神问撒母耳，你为扫罗悲伤要到几时呢？撒母耳的悲伤是为神的仆人，是为神的百姓，是为神的工作。请问你是对的还是错？对还是错呢？当然是对啦。你知道现在有些人，如果看到一个神的仆人跌倒失败，哇，在那里很开心。你看看，看看，你看看他似什么样子。请问你这个是对还是错呢？大错，是不是？今天有些人看到教会有难处，他不难过，他反而在这里，你看看，这些人在这里还批评他，当然是错啦。这样撒母耳的悲伤是对的，但是神告诉他，你不要悲伤，你的悲伤可以停。我们这些人，我们为什么事情悲伤？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，个儿子考不到理想的大学，个儿子喊，个妈又喊。有些人呢，买了新车，还是很贵的车。你知道现在有些弟兄姊妹经济很好的，所以都买得起很贵很贵的车。但是你知道开这个很贵很贵的车有时是会激气的。因为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哦，买完东西回来停低，哦，看到被人刮了。激不激气啊？激不激气？好伤心添啊，哎呀，我 好宝贵的车啊。错误的悲伤不可以有，对的悲伤亦都不可以一直咁悲伤。点解？因为如果我哋长时间喺悲伤嘅里边，就讲明我哋唔相信呢一位神，佢有办法。咁样清唔清楚？长期嘅悲伤系不幸嘅表现，因为神俾我哋嘅命令是要常常喜乐。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，如果我们记得诗篇十五章第十节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因为耶和华一直坐着为王，所以今日让我们伤心的事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伤心一下就好了，不需要伤心很久，因为你要相信耶和华坐着为王。美国的基督徒最近有很多人心情都不好，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 美国的大法官乱七八糟，违背宪法，给美国人一个权利是宪法没有的，允许同性恋结婚，基督徒真是激得很紧要。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问我怎么办啊，后来我们没办法，我们教会自己写了一个短短的信息告诉他们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件事。简单来说是就是说不要大惊小怪，同性恋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个合法他就去结婚，听不听得明白？同性恋的他不会因为合法他就做多一点，明白？他原来是怎样就是怎样，而不是同性恋的人不会说合法哦，他又去的，不会的。所以不用大惊小怪，真正要担心的是为什么美国这么多的基督徒生命没有影响力呢？这个才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。你不要天天在这里抗议来说人家不对，这个社会会变成这样样，问题不是在别人，是问题在我们这里。大复兴的时候在伦敦不到10%的人信耶稣，整个伦敦翻天覆地大改变，监狱全部空晒，英国的政府因着这个威尔斯的大复兴废除了这个奴隶的制度，咁少嘅基督徒对社会就咁大嘅影响力，点解呢？因为佢哋嘅生命係最重要，佢哋可以影响呢个社会。好似以西结书里面话，从宝座上流出嘅活水所到之处，死嘅都变成活嘅。今日嘅基督徒，你原谅我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们是活的，碰到人变成死。今天的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真的要大大的悔改，是为什么我们在里面的生命是没有影响力呢？不要说对别人没有影响力，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影响力啊？你知不知道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15岁到25岁这个年龄层，你去做调查，问这些年轻人，你觉得同性恋怎样啊？他们一定跟你说我不做，大部分都是我不会做，但是呢，但我不在乎人家怎么做。但如果这些年轻人如果 不信主，他有这样的反应是 OK 的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嘛。我现在最不 OK 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的年轻人都是这样。咁你问点解呢？点解呢啲父母唔能够影响佢嘅孩子？点解佢嘅孩子会认为系 OK 嘅呢？明唔明啊？我哋一定要记住一件事，外面睇嚟呢个环境好唔好，其实好可能系好事噶。我嘅祈祷就系神借住呢件事，让教会真的要反省啊！ 让教会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再想一想，是哪个坐在宝座上面，是哪个真正是允许这件事来发生，是我们的神。明白吗？如果你知道是神允许的，你还忧愁什么？不用忧愁的。有癌症好不好玩？不好玩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非常不好玩，痛死啊，真的好痛好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需要忧愁吗？不用的。为什么不用？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他批准的，明白吗？他坐在宝座上，他没有说啊，对不住，我忘记了，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你会得到癌症的，明白吗？我得癌症的时候，我没有必要去问神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。因为如果我问他，他会说为什么不是你呢？这个是我定规的，是他决定的嘛，他是神的，他坐在宝座上。弟兄姊妹，他做的事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，人会错，但是神不会错。阿门吗？我们可能不喜欢他同意的事，是吗？你问我，我一定不同意的。如果他跟我商量说、啊、我说、哎、不要说了，这个不好，不是好的主意来的，但是是他决定的，我们只有一个态度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凭着信心去接受。我相信你决定的一定是好，就是好的了。没几久以前，我跟一对弟兄姊妹是比较熟，很多年前已经认识他们了。跟他们比较熟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件很感动的事情。他们有两个小哥，两个孩子都是唐氏症，唐氏综合症。哦，即是蒙古症，即是那些细佬哥发育得比较奇怪，不是几正常的。老大是大那个，不知道生出来的。老二呢，是检查的时候已经告诉他是这样的，医生就说，他说你应该不要去流产，要将这个 BB 杀了。但他们两个祈祷，这个是神给的，他们将他生下来。你可以想一下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，半条命已经没了，现在两个。如果换成是别人，一定是愁眉苦脸，就算个口是不抱怨，我看都是咬着牙来忍耐，是吗？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对的弟兄姊妹满了喜乐？这对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感恩的。他跟我说，神用这两个孩子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祝福，是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住，神给你的东西不一定是你喜欢的，但是一定是对你最好的。就好像我现在这样， 我好唔鍾意，但我深深知道係對我最好嘅。當神嘅話嚟咗之後，神話俾佢聽，我喺耶西嘅眾子之內預備咗一個作王嘅。你知道神嘅話係帶嚟安慰，神嘅話係有應許，神嘅話係有指示，神嘅話喺我哋生命中係活嘅。耶和華預備咗一個王。你知道從此以後，撒母耳就冇憂傷嘅理由啦，因為佢知道耶和華喺度係掌權。佢知道耶和華比佢仲關心神嘅百姓。當然啦，你讀到呢一度，你要仔細去諗一諗。中文可能唔係幾睇得出嚟。中文話我喺佢眾子之內預備一個作王嘅，因為中文冇時式，所以我哋好似覺得，哦，耶和華將來可能在耶西的兒子裏面選一個作王，是不是？他原文的時態呢，是我早已經在耶西的兒子裏面預備一個人作王。聽清楚啊，這個重要的真理是什麼呢？就是耶和華早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，连想都没想到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预备了。而且耶和华的预备是人家不知道的，没人知道耶和华在做这件事，直到这个时候先告诉撒母耳听。这个时候神已经做了十几年了，而且已经做好了。我哋如果盼望喺神嘅恩典中，唔只系我哋生落嚟就命定系作王，就系我哋琴晚所讲嘅神嘅旨意，就系要我哋作王。咁我哋就要知道一件事，神喺我哋生命中，就好似神喺大卫嘅生命中。要做好多暗中预备的工作。大卫有好多的工作在他的生命中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神在那里做，神奇妙的做在他身上。我们读到第十七章就知道了，大卫真的不简单。神藉着旷野，神藉着被人轻看，神藉着狮子，神藉着熊，一步一步来训练大卫，要让他成为一个王。甚至于在旷野里面教他音乐，神给他智慧，神给他能力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我今天要跟随主，要侍奉主，我们必须要学会有暗中的生活。今天太多的人都是活在人的面前，我们盼望被人欣赏，我们盼望被人佩服，我们满脑子都是想怎样去做领袖，我们很少有人愿意在神的面前对神说，神啊，做在我身上，带我进入旷野里面，让我被破碎，让我经历十字架的功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没有暗中的眼泪，就没有 作王的生命。这一节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，耶和华神他比哪个都关心他的百姓，耶和华神是比谁都早早的预备他的仆人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这一位神，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并且他从来不会犯错。这一节圣经真的很宝贵。当他话给我们听这么宝贵的应许的时候，请问各位，撒母耳是怕还是不怕呢？他是怕，他怕谁啊？他怕扫罗，他担心啊，他担心扫罗，因为现在他打赢了亚玛利亚人，他心高气傲，他很厉害。撒母耳记跟他嗌交不欢而散，他担心扫罗可能找理由会杀了他，所以他很害怕。耶和华就很奇怪，如果我是耶和华，我话俾撒母耳听，你去做咩嘢？撒母耳话：有啲怕啦，系啊，依家扫罗杀我点算啊？我一定好生气咁同撒母耳讲：我叫你去，你惊咩咧？咁冇出息。但系请问你读呢度，你有冇睇到耶和华对我们的软弱的怜悯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位神，他不单止是有爱心，他不单止有智慧，他不单止有能力，他对我们真的很有怜悯。他看到我们都不像样的样，他没有说算了，我换个个吧。他在那里安慰撒母耳，他让撒母耳，他告诉撒母耳怎样去面对这件事情。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要从心里面对着这位神有更多的敬拜，因为他真的体贴我们的软弱。从第六节和第七节，耶和华拣选了智慧。你看看这两节的圣经，看这个字出现了五次，所以看很重要。你看这两节圣经，这五个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撒母耳看的和耶和华看的是不一样。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这个为什么圣经一直这样警告我们不要随便去论断人？有时我们看到一个人啊，这个人很爱主，其实我们可能被他骗了，只是听他祈祷讲几句属灵的话就以为他很爱主，你真的认识他原来都不是那回事。我们看外貌嘛，有些人我们看来说很差啊，这个人真的没什么了不起，你真的跟他接触啊，原来人对主的认识比我们深很多，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求主保守我们。要给我们一个对的眼光，在任何的事情上面， 不要信任自己的智慧。我讲这句说话，我们中间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的危险比较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服侍的路上，你们的经验还是少，你们碰到的事也都不多。但是我发觉对我这一种人，信主四十几年了，牧养教会三十几年了，很有经验了，很危险。碰到事情我马上就想到我的经验，碰到事情我马上用我的判断。但是弟兄姊妹啊，我的判断常常会错。撒母耳一生的跟随主，他的判断都是错的。今天教会的领袖一定要记住，自己是靠不住。很重要啊，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你都要记住，教会的领袖是靠不住的。你如果记住教会的领袖靠不住，你就会保护他，不要让他受试探。明白吗？你不要以为他不会错。如果撒母耳会错，我们都会错。第八章，以色列人在第四章的时候，他们碰到难处，他们选择信靠约柜，结果呢？好惨啊！真的好惨。到了第八章呢，他们选择要好像列国一样，列国有王，他们都要有王。每当人选择信靠神以外的人事物，那个结果就是灾难。现在是老经验又爱主又敬虔的撒母耳来做选择，你放不放心啊？都是不可以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次次都错，他连续错了七次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七次啊？七是完全的嘛，是彻底的错。彻底的错，一次错，两次错，一路是这样错下去。不是普通人来的，他是撒母耳。如果不是耶和华插手，撒母耳的选择和以色列人的选择基本上都差不多。你记不记得啊？在九章第一节讲到扫罗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可以比他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。很多读圣经的人读到第十六章的时候都有一个回心的微笑，他们说以利亚就好像的扫罗的高防版，他有一切美好的外表，但他跟扫罗一样是耶和华所弃绝的。让我们永远的记住，神的智慧是何其难测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，一定要 紧紧的倚靠神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有些人读圣经读到这里，会有一个错误的推论，说耶和华不喜欢生得靓的人。高富帅耶和华看不上眼，不一定。为什么我告诉你不一定呢？因为你看第十二节，人家大卫都是很漂亮。其实人的外表在耶和华来看重不重要啊？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内心。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无论是年轻人要找朋友，特别是男女朋友，千万不要太注重外貌。我是劝我劝我我们年轻的团契，现在聚会差不多150人，每次劝他们找女朋友不要一定要找漂亮的，他们就会看我，他说叔叔你不可以这样说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你自己就选了个漂亮的了，然后你又教我们不要选漂亮的。我只可以跟他说，我其实当初选阿姨的时候不是选她漂亮的，我真的不是因为她漂亮。这个时候她最吸引我的不是漂亮，她最吸引我是她里面的良善。所以我告诉她们，你们要求主给你有眼光，你会看到一个姊妹里面的美丽，因为里面的美丽比外面的美丽是重要千百倍。教会找同工怎样找呢？很多教会找同工是看外表，口才好不好，能力怎样。其实呢，教会找同工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祈祷的生活是怎样，他会不会为别人哭呢？他真的爱人的灵魂吗？这个是比他什么学位都重要。这段圣经不但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神的智慧，这段圣经也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乐意的保护我们。如果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是柔软的，是顺服的，哪怕好像撒母耳那样一错再错，神都不会任凭我们错下去。弟兄姊妹， 你知道这个几大的恩典。为什么撒母耳错一次耶和华说不是再错再错，不是都一直这样保护他，耶和华没有说随便你啦，看到没？亲爱弟兄姊妹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撒母耳的心是刚硬的，如果撒母耳在神面前是骄傲的，你猜耶和华怎样对他？就由他了，因为耶和华很知道法老你将他打死他都是硬心的， 所以耶和华就任凭法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要记住一件事，跟随主的路上是不怕犯错，怕心硬。心硬，硬住心，不肯柔软在神的面前是最可怕的事。犯错不好，但是不可怕，因为我们的神对着愿意信服祂的孩子，祂会保护我们。这样好不好？好幸福啊！我常常读圣经，越读呢就越觉得好幸福啊！为什么我们信那个神这么好啊？我想到我对我的儿子，我对我的女都不可以被他错七次，错三次已经打死他了。神对着撒母耳被他就错七次，真是够意思了。第八节到第十二节，这段圣经是讲到耶和华的拣选是难以置信，难以置信。你不能够想象耶和华是这样拣的。耶和华拣选一个王，人用自己的标准去选都没用，每次都错。撒母耳后来就问一个问题，你的仔都在这里了吗？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跟他说的话，我在耶西的儿子当中是已经预备一个王，为什么会找不到呢？耶西的答案是还有一个最小的，但是呢他是放羊的，听不听得明白呢？耶西的心目中七个仔都有可能做王，唯独这个第八个，这个最小的是没有希望的。所以当撒母耳要来看他的仔的时候，七个都叫来，第八个不用叫来。你如果能够懂得以色列人的风俗，你就知道在他们中间呢，放羊呢是最卑贱的， 是最没有地位最没有身份的。他就叫他最小的仔去放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中国人的家庭最小的最小的仔 是心肝宝贝来的，是不是？这个爸爸居然将那个宝贝心肝丢在外面，那你想想他的妈是否都同意呢？肯定的，如果妈妈不同意是做不成的。如果你要将他的心肝宝贝送了出去，他跟你拼命。你现在懂不懂大卫在诗篇里面曾经有这样说，他说父母离弃我，明不明啊？他就好像跟我差不多，从小是爹不亲娘不爱，所以将他丢了出去的。弟兄姊妹啊， 如果你 从小都是爹不亲娘不爱，然后七个哥哥都不理你看你不起的，你觉得你的心会不会健康啊？我想是不会，一定是很自卑很怨恨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大卫，神却让他知道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就收养我。今天很多人想要说什么原生家庭啊，一大堆的东西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无论你原生家庭是有多少的伤害，你真的只要遇见神的爱，你被神的爱包围，神的爱有个奇妙的医治的能力，祂能够释放你，祂能够将你的苦毒变为甘甜，祂能够将人看来最不好的环境里面成为你最大的祝福。最少的是去放羊，然而在这个放羊的生涯里面，耶和华却预备了他。他如果是一个宝贝留在家里面，他还会去放羊吗？他还有机会作王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这一生啊，如果碰到一些很倒霉的事，你要偷偷笑，因为有很可能这些倒霉的事就是你的放羊经验了。可能有同学对你不好，有可能是同事对你不好，有些人呢是老公对你不好，或者是说老婆对你不好，有些或者是你的婆婆对你不好，有可能是你的媳妇对你不好，你都不要生气。你就想，我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呢？大概这个就是耶和华叫我放羊。如果你这样想，请问你日子好不好过？好过很多了，好过很多了。耶西在那里还在讲理由，他说他最小的那个很远的放羊，意思就是不用啦，因为放羊很远啊，很危险啊。但是撒母耳怎么说呢？撒母耳说你一定要将他叫回来，如果他不来大家没得吃，够厉害吗？你可以从撒母耳的话里面就可以看到，撒母耳是很清楚，因为他知道有八个儿子，七个都不是，那就剩下一个，那一定是那个了。所以撒母耳就很坚持了，没有小儿子没得吃。诗篇78篇70节，大卫说：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找来。是从羊圈中将他找来。第三节同埋第十二节有个好美丽的对应。第三节是耶和华的应许，十二节是耶和华的成就。耶和华说：这就是他，你起来高他。我不知道 如果你在 當時在當場，你會不會問為什麼是他、啊、第二，你有沒有注意到聖靈故意不提大衛的名字？這就是他，沒有說、欸、就是大衛，你去高他吧。我們說過聖靈這樣寫的目的，強調的就是一個沒有名字的小牧人，就是耶和華所預備的，是耶和華在暗中所預備的。大衛這一生在隱密處學了很多功課，他學會了怎樣脫離獅子和熊的口，他學會很多的東西。今天我們每一個希望神讓我們真正坐在寶座上的人，你一定要記住，在孤單、在曠野、在寂寞中，常常是我們最好的學習，是我們是要甘心的。越沒有人知道我們，就是我們越大的福氣。你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，你屬靈的操練才是真實的。有人說過一句話，對我有很大的震撼力，就是他說你要常常問自己，我需要被人看見的時候才像一個敬虔的人嗎？還是在沒有人看到我的時候，我就是一個很敬虔的活在神的面前？主耶穌他是大衛的子孫，他在地上的時候是沒有人看得出他是耶和華所預備的。馬可福音六章三節那裡說，這個不是那個木匠嗎？他就是瑪利亞的兒子猶大雅各的長兄嗎？他的妹妹是不是常日在我們這裡呢？他們就厭棄他。有人認為耶穌太會享樂，就是在馬太福音十一章十八十九節，他們覺得耶穌太多的享樂、又吃又喝，貪食好酒，有人輕看他。人怎樣看他不緊要，像人所棄的石頭已經成了頭塊的石頭，房角的頭塊石頭。我們要跟詩人一起學習詩篇118篇23-24節，這是耶和華所做，在我們眼中看為稀奇，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，我們要在其中高興歡喜。神在我們身上所作的任何的安排，我們都要高興歡喜。第十三節講到耶和華揀選的代價，不要以為神 所揀選的是不用付代價，神揀選的每一個人都要讓神付很大的代價，不只是他付了很重的代價將我們買贖回來，他付了極重的代價一路保守帶領訓練他的孩子。耶和華揀選，耶和華亦都高抹。高抹是什麼意思呢？高抹就是耶和華要供應，要讓大衛作王，耶和華必須將許多的恩典來給他。你羨慕嗎？當然我們都應該羨慕，誰不羨慕揀選呢？誰不羨慕作王？誰不羨慕恩高？誰不羨慕能力？但是有多少人知道，當神揀選我們，當神恩高我們的時候，後面會有什麼呢？想一想大衛，沒有恩高之前， 他最多都是得獅子和熊，是不是？但現在有了恩高，妒忌、追殺、被害、逃命、流亡，簡單的來說，聖靈的恩高就是預備大衛去面對一切的艱難，以至於他先有這個屬靈的生命，可以承接神的榮耀。在耶穌基督的身上，何嘗不是這樣呢？聖靈如同甲子降臨在他身上，天上有聲音說，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。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令人羨慕呢？但接下來是怎樣呢？就是聖靈催逼他去曠野，就面對飢餓、試探、仇敵、野獸。在使徒的身上是不是都是這樣呢？使徒行傳14:22那裡告訴我們，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進入許多的艱難，從五旬節開始，使徒的生命中逼迫一波接著一波。今天跟隨主的人，不要看到社會、政府或者外面的困難就害怕，要知道要在我們的生命中，苦難是證明我們有從神來的恩高，因為恩高就是預備我們來面對苦難。被聖靈充滿的人才有資格經歷從神而來的苦難。父神是要讓神永遠的旨意藉著聖靈做在我們的身上，好讓我們滿有神兒子的模樣，我們才能夠好像撒母耳。有一天當他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，他何等的有信心說，我指著救我聖靈脫離一切苦難永生的耶和華。啟示一個人能夠有這樣的信心，羅馬書8:有一段話我們很熟的，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，因為他預先所召的是預先所 定下效法他的兒子，使他兒子在弟兄中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， 所稱為義的，又叫他們得榮耀。親愛頂姊妹，我們是被揀選的，我們是被神呼召的，神要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做祂奇妙的工作。我們需要做的是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信服，就是安靜，就是將自己放在神的手中，觀看耶和華的大作為。我們今天太多的時候都想替神做什麼，但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告訴你，神更在乎的是祂可以做什麼。在我們的生命中，我們低頭祈禱。天父，我們將一點點的話就交在你的手上，我們懇切的求聖靈用這些話調整我們的心思意念，以至於我們能夠更多的看見你是一位何等偉大的神，你是一位何等奇妙的神，你是一位 何等温柔忍耐的神，你是一位多麼有智慧的神。但願我們的心可以安息在你的腳前。我們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